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挣扎再三，还是把我简单做上个礼拜胡说八道的一段文啊，做一些理路的整理，但是写下来还是跟天书一样啊。我们就算跟他结个缘啊，把理路文顺一下，那么我还是简单的消文，但是不去详解了。大意如上个礼拜我所说的这一段，其实就是要破什么？破男女的众生相，跟一义的法性想象啊，这是破众生空，就是用这个两个理路呢来了解众生空跟法空了、还是这个目的。那我们的思维可能是比较简略啊，不像当时龙树菩萨他那样子的仔细。所以我还是把这个765页跟766页这两段的文呢、稍微用白板，我们不看那个课本的文啊，就直接看我白板上的文，我们简单的跟各位大概解释一下。那这段文是龙树菩萨在这里呢讲说无相三昧的思维理路，就怎么样去理解为何是无相。那么无相的目的是为了要破在空自性上生出一个有相想啊，就是把因缘相当作是自性相，是这样子一个那个理由，所以才安立无相三昧。那么在这里呢，他就立了五个思维的理路。第一个理路呢，是我们前面谈了半天了，就是用五蕴思维无我无我所。那么无我无我所故空，我想这个我们很熟了，对不对？那么在阿含经更是很强烈的讲到，由你这个因缘和合相了之呢，我不在运里面，对不对？那这个五运也不是属于我的，我不在运里面，我也不在运外面，那种种的思维我不可得。所以呢，我不可得就是自心不可得，自心不可得故是空。那既然是空呢，你就不能够有两个结论。既然一切的这个法性法相是空的啊，那么没有男女相指的是众生空啊，因为众生呢就是有种种这个好丑啊，男女啊，高低啊，种族啊，依着我们自己的名言施设啊，去描述我们对这个相的抽象分别概念，所以才会有种种的众生相。那么如果无我无我所的话呢，你就不会有我见了、那么没有升起我见，你就在相上不能做男女的分别，这是第一个思维，我想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那么无一义相是就法性上来讲的，那么因为每一法虽然相因着因缘有差别，可是它的法性呢都是因缘啊，都是缘起的，那么缘起就无自性，因为每一个差别相各个都是无自性，所以就法性来看的话呢，法性是空啊，法性是空啊。这个第一个理路我们比较熟悉，第二个理路其实也不是太难哈、唯一难的就是以一作六，以六作一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我们稍微用总相别相来看一下，大概也还可以。那么在765页的第二段文就讲了。如果仔细去分析我们的普特伽罗相或者是男女相，其实呢同样都是四大根所照射，唯一一个虚空叫做身。这个身呢住四种啊，有个阿赖耶识或者六识啊，在里面呢起作用，然后呢在空大当中活动啊，言语坐起来去，那么种种的这个动作相呢，那么以这个六大合呢强名为男，强名为女，这是就六大的能照射本质相同来看。好，那么如果男相女相都把它分作是六大相的话呢，那你要把六大种一个一个去看有没有个别六大种的男女自性的差别，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呢，六大种本身是没有男女性的差别的，所以他说啊，六大种无男女性。那么既然六大种个别没有男相的自性，也没有女相的自性，那么和怎么会有男，怎么会有女呢？啊，这是第一个思维。乃至于呢，六大种是六，那么你依着一字指这个一合相，就男相女相个别的一合相，那么一合相是一嘛， 那六大总是六嘛，同样又有一跟六中间的一柱关系啊，到底这个六个就是一合相的这个男女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六大种个别每一个大种都有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一个身就有六个男生的自信，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难思维齁、哦、啊，不过意思就是纯粹抽象思维概念的东西啊，纯粹思维概念的东西。那同样的道理，你以六作一也不能看了、啊、那就像是你拿六块积木堆个一个人像，那怎么看都是六块积木，你不能离开六块积木说有另外一个一合相啊，所以呢怎么看以六不能做一，以一不能做六，那一合相并不生在六块积木的个别相上。如果你取了六个啊，六个个别相，你就破了一合相，就破了那个总相。如果你取的那个六个个别这个取一合相的话呢，就破别相啊，就破别相。所以呢你单取一边就会破另外一边，那两边关带而有，不能相离。所以以这个总相别相不能相离的缘故呢，说我们以六大种因缘合相强名为男女这件事情呢，是一种颠倒虚妄啊，大概我们这样理解。那么第三第四是最匪夷所思的部分呢，我姑且试图这样讲。那这个是在765页倒数第三行开始施设的问题。那么在765页倒数第二行下面有一个关键字说汝等身分异身，意思就是说我们个别的器官，假那个异身，那个身是指男女身，就是一合相。如果说我们个别的器官跟所谓的一合相这个男女身有别的话，就是有另外一个自信体的话，那么会有什么问题？这边就是第三个理路。若身分异身，身分是指我们构成这个身体的个别部分啊，个别的器官。如果身分异身，那个后来那个我用黑笔写的那个身指的是男女的一合相身，和男生跟女生的差别。那么如果说个别的器官跟男女身这个总相是不同的主体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嘛，那就是说这个男女身呢、啊，这个主体啊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我们各个器官里面嘛。那么如果他住在各个器官里面呢，有两种住法。一种住法是每一个身体的部分都具足有男女的总相啊，都具足有男女的总相。那以我廖廷来看的话呢，我的随便哪一个地方，我的手指拿下来，我的手指就是一个属于男生的手指，对不对？好，我把手指剁下来了，那假定找一个器官不排斥的人，我去接到那个人手上去，那他身上是不是就有男生的自信？那如果他那个人是个女性呢，他本身具有女性的自信，又因为接上了我这个男生的身份，那么他又具备有另外一个男生的自信。这个很奇怪哈、哦，我们是不用这样想了，我们这样子笼笼通通讲我所就通了，缘起性空也通了。那他们的思维就必须要这样子用理则去思维，那这个理则呢是不通的。如果每一个身份都具有男女的自信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合的。我随便去掉一个，这个东西呢移到另外一个非我自信的体上，那它具备有相违性啊，这个自信相违，所以是不合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身上每一分都有我整体的自信，那我这个全身不是又有很多的身吗？很多个男性身住在我这里嘛，那这个是相违的。那么如果我这个男女的总相啊，是骗我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各有各一部分，那表示说我的身分不能够分离啊，不能分离。那假定我今天比如说像我中学的时候就割了盲肠了，那盲肠有一部分的我啊，有一部分我男生的自信在里面。那如果我开刀割除了那一部分，那我的男生的自信是不是就损失了一部分？那如果我把身上开刀，只要不危及我生命，只要能够让我活着，我开刀多一点把它开掉的话，我是不是越来越不像男生了呢？不会吧。所以我男生这个自信不是骗在诸分当中个别住的啊，所以呢没有一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自信的男性身必须要分住各个身份的话啊， 那我就没有一个总相，对不对？因为随便离掉一个身份，我的自信就不完整了。那这个事情是跟世间相也是相违的。好，我试图这样解释了哈。那么如果说好，如果说身份当体就是那个总相的所在，啊，就是说没有另外一个所谓的男生或女生的自信，就是这个色身本身，就是男生跟女生，就有一个身是男生，就有一个身是女生，啊，没有另外一个男生跟女生的自信在那个地方，就身份本身就是男性身或女性身。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三个错误，会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我写成身份是一项，啊，身份是一项。那同样跟前面那个错误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身份，除开这个身份之外，没有一个男生女生的自信的话，就说那个自信并不住在这里面，是这个身全体就是什么，就是男生或全体就是女生，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啊。那我随便取掉一个部分不就完蛋了吗？然后不就完蛋了吗？一样是这个问题。第二个，一多不相及，因为身份是有很多个体的，很多部分啊，各个形象不一样啊。那这样子的一合相，是不是这个一合相跟各个别相，这一多不相及，就不能够画等号啊，不能够画等号。就像我们瞎子摸象一样，如果身分整体就是大象，那我今天摸到耳朵说啊，这个大象是一片薄薄的，我摸到腿说是一根粗粗的，对不对？我摸到鼻子说啊，一根会弯来弯去的，那你用个别身分都见不到什么，都见不到总相。所以一多不相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相的男女相是一相嘛，而身分是多相嘛，啊，这个一相跟多相，你说它要画等号，你说它不易，即是相等嘛，那这个相等，这个是在逻辑上啊，理则是相违的啊，所以我说一多不相及谬。那么有第三个错误，有第三个错误，果无故应无，意思就是说，如果身分本身啊，如果身分本身就是这个男女的自信身的话，那假定我们现在用现在的技术，透过化妆，乃至于透过整形，把一个实际上 DNA 是男生的 XY， 对不对？他的 DNA 是 XY，XY 就是男生的 DNA 啊。那我如果我的外相透过化妆、透过整形，把它变成是女生的身分相，啊，完全跟女生身分相是一样的，可是他的 DNA 还是男性的话。那你难道用果上无分别，就说这个具有女生身分相，实际上 DNA 是男生的人，他的 DNA 难道就因为身分变成了女生相，他的 XY 的这个 DNA 就变成女性的 XX 吗？不对的嘛，这是导果为因的说法。所以你不能够说用外相上的无差别就说成那个 DNA 本身的自信是无差别的，实际上 DNA 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从果无推因无这个地方不对。如果你说身分就是自信的话，那我身分是可以因缘假造的，我假造一个身分完全一样的女性，那实际上她的 DNA 是男性怎么办？那你不就导果为因吗？这是果因推论的谬误啊，果因推论的谬误。我试图这样讲啊，这是纯粹从理则上去思维，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以名字假分别男女相的话呢，都是犯理则的错误，都是不合理的啦，不合逻辑的啦。那么唯一还能够让我们强分别的，就是我们什么情执嘛，我们硬要这样子分别嘛，啊，那这种用这种分别对我们跟人际之间的对待关系方便，有种种方便，如是而已，就是随顺我们的情意的习气以及人际的便利，必须要做这样的分别。那么除开这种必须性质的话，其他的自信见用理则来思维的话呢，都没有必然的分别啊，都没有必然的分别。可是说没有必然的分别是指自信无分别，不能说是相无分别啊。以自信来看，如果自信本身就是空的，你就不能在相上分别，因为相上分别是因缘，因缘的分别是有的，可是这个有不能来说自信是有，是这个意思啊，是从相门啊，这个无相门来看这个空义。那么同样的道理，用以上四个理则都想不通了，那你能够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吗？其实是想不到的了。如果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话呢，那种可能性是非设法，就是说你要用一个 根本我六根触对不到的非色法来分别这个男生跟女生，对不对？我认定他是男的，我认定他是女的，就用这种非色法来认定。那这种非色法无男女之别，随你自己想象，那根本是你个人的主观，不是真实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别相啊。所以呢，这五个理路呢，是就思维的纯抽象的理则哈，来去分别的。所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相上强分自信有男女呢，这一种自信妄执，其实在理则上种种的不成立跟错谬啊，是这样子啊。我试图还是这样做解释了，这样子对各位有帮助吗？啊，理则上可以思维了哈，不过对各位正道空性这件事情，我想只是知识而已了哈。不过你们留着自己看，搞不好有一天你们会开悟，也不一定哈。但是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试着消文而已啊。好，努力的设法弥补我上次的胡说八道啊。那我们看767页，开始谈无作门。无作门就简单了，因为无作门是空无相自然的结论。如果自性是空的，相也不能够因为它的分别差别相就说自性有自性无。如是这般的话，你在无法相的这个差别跟自性的空上面呢，你去分别造作作愿啊，说三界受身、三世缘起种种的差别，这一种造作啊，这种造作呢，就是什么？就是虚妄的。所以他就直接做结论了。什么叫无作？无作就是说，既知什么？其实要加上一个东西，既知空，既知无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自性无，相也不能够推论自性。那么如是这般，你就不能够有任何的造作，你就不能够对这个相、对这个性有任何的思、有任何的愿，对不对？你做思做愿，那么这种你自己差别的主观之见都是什么？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因为实际上来讲，自性是空的，相虽然有差别，可是呢，这个相不能够跟自性有一定的系属关系，所以呢，你对它做任何的名言分别的造作，乃至于跟他有任何作业上的差别对待，这些事情呢都是自己的虚妄颠倒。所以呢，无作三昧就是这个意思。你了达空无相，就自然而然知道无作啊，作本身是虚妄的啊，作本身是虚妄的，就是由作本身是虚妄法而能够误入无作三昧啊，知道一切法自性是即灭的，这是无作三昧的意思啊。任何造作都是无意的啊，没有意义的。好，底下就开始设问答来做抉择了。他说，问曰，是三种以智慧观空、观无相、观无作，那么这种智慧为什么何以故呢名为三昧啊？何以故名为三昧？这是对名字本身的抉择。那龙树菩萨就自问自答说，答曰，是三种智慧，指的是无相无空无相无作这三种智慧，若不住定中则是狂慧。就像我们现在啦啊，强在理路上做分别，用知识去思维，如果不住在定中，定的意思是什么？专注观察我的五蕴生灭现象，以自己的生灭的觉受细细的如理思维，如果不在定中如理思维的话，那么这种空无相无作的言语呢都是狂慧，多堕什么邪疑，无所能做，对我们开悟、对我们见性、对我们见法、对我们能够成就圣道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什么利益的，没什么利益的啊。这是说，如果不注定的这个错误，若注定中，能够破什么？能够破诸烦恼，这是自己的哈，那主体是属于自己的，破自己的什么烦恼？爱见两种烦恼。是破自己的爱见两种烦恼，而得见什么？得般若波罗蜜，而能够见诸法实相，是自己的受用。所以呢，你如果在定中专注的，而且呢，这个如理的去在五蕴生灭相上，依空无相无作的理则去视为自己的自性妄执，就知道自己自性妄执无非出于什么？爱见两种烦恼。那么如果你深刻的能够去体会 你的爱敬两种烦恼根本用空无相无作这三种智慧来观察的话呢，根本都不合理，对不对？纯粹就是只有情执。那假定我们能够依着这样子的这个正见破斥自己的情执，那么就得见诸法实相啊，得见诸法实相。所以呢，这个是在自受用上，所以一定要修三摩地。在三昧当中呢，正见这三种智慧破自己的爱见烦恼，得般若见实相，这才是自己的受用，而不是拿来啊做见证，不是拿来看别人，不是在不来看外相，乃至于造作很多言语，产生很多的邪疑啊，邪之见，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呢，讲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就是要令我一切的自心妄执能够得到破爱见烦恼的这种利益，而得见诸法实相，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门去解释，四道异一切世间，与世间相违，意思就是说，那个世间是指世间禅定。说佛所教的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呢，这个三三昧的道理方法呢，跟一般世间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不相容的啊，是相违背的。那么诸圣人在定中能够得见实相，所以他这样说，不是狂心，不是邪疑，不是呢邪分别智慧的言语相啊。所以我们不当用苦思维，你今天能通就通，不能通的话呢，你就先搁下，对不对？存疑就好了。那这个是人家圣人心中自证境界，而是破除爱见烦恼当中呢，看到一切自性妄执，不管从法性上来看，法相上来看，以及呢三业造作上来看，都是虚妄颠倒的啊，都是虚妄颠倒的。所以是人家定中的智慧见，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己去分别它。那第三个理路，他说诸禅定中无此三法，不名为三昧，何以故？意思就是说，那个禅定请加两个字，世间，一切世间的禅定乃至于共外道的禅定，没有这三种，没有这三种智慧的思维方式，所以呢世间禅定不能叫做三昧啊，不能叫做三昧。何以故？还退失堕生死故。意思就是说，世间禅定初定了以后，你纵使随禅升天，天的寿命报尽了，也还是堕回什么？堕回六道轮回。所以他说是退失堕生死六道当中。于是底下就有个偈颂了，他说能持境界名比丘，比丘比丘尼啊，这四众以什么来看他的身份呢？以他的戒体。所以我们说，不是你的光头穿了袈裟就是比丘比丘尼哈，是由他有没有戒体来分的。那么能观空名为行定人，名为行定人，说你能够呢住进观空啊，以这空相来这样思维，那就是学定的人。那意思就是说，比丘不一定观空了啊，比丘不一定学定了，那么学定不一定出家当比丘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合这两件事情，你能够出离一切世间的系缚，愿意专精思维啊，专精思维持境界修定，这边就有戒定了，还怎么样？一心常勤精进，加上几个字，一心常勤精进，思维观察三昧门，常精进什么？常精进三三昧门的思维观察，这叫做修慧。你有比丘比丘尼的戒体，你也能够观空修定，你也能够一心精进观察思维三三昧门，这样子戒定慧具足啊，才叫做真实的行道人。啊，才叫真实的行道人。于诸乐中第一，于世出世间一切乐境界当中呢，这种戒定慧具足是第一的。为什么？它有法身的大乐。啊，你戒定慧具足就是解脱，解脱能够自作证，那这种涅槃大乐是世出世间中第一的。为什么乐？是断诸种种五欲的可爱，灭种种的虚狂颠倒法。可爱，灭爱。爱烦恼，灭狂法是灭见烦恼。你爱见烦恼如果永断的话呢，那么那种离一切系缚的快乐是无语不可思议的。而这种涅槃是舍两种，舍五蕴溃闹，也舍什么？连三十七道品的能断的法也都怎么样？也都住平等舍中，不是有用 有作用像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为了断障，那这是能断之法。那么所断的是什么呢？所断是五蕴的愧闹，五蕴的爱取。你能够舍五蕴的愧闹，你能够舍道法的法执，就是离我执离法执的意思，你能够把五蕴的爱取，你能够把道法的自信妄执都能够舍离的话，这样子才叫做常乐我净的涅槃实相啊，才能够叫做正涅槃啊。佛的大波涅槃是要离能断跟所断啊，离能断跟所断，离所断的我执跟能断的法执，你能够离这两边才叫做常乐的涅槃。以是故三解脱门佛说名为三昧，所以大乘为什么常说三昧少说禅定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禅定这个名字啊共外道，如果你不加以定义的话呢，就以为那是外道的定啊，这是如是分别。所以说佛所讲的定呢，佛所讲的禅呢，禅定呢，是一定要戒定慧具足的，尤其是以慧作为不共法，所以呢为了要区别起见呢，名为三昧。那既然叫三昧了，底下就去在抉择，那为什么又叫做解脱门呢？问曰：今何以故名为解脱门？答曰：行事法得解脱，乃至呢到无余涅槃，以是故名为解脱门。解脱哈、有种种阶段啊，解脱从什么地方开始算？从见到位开始算啊，乃至于呢经过种种修到位，地地增上，对不对？地地增上，所以呢中间呢经过一地一地的增上，会报身还在叫做有余，报身灭尽呢叫做无余涅槃。以是故呢，这三三昧也名为解脱门。但是种种的各种解脱境界呢，只有什么？只有无余涅槃才是真解脱。为什么？离一切身心的苦啊，旁边写易熟果报啊，易熟果报有五蕴身谓之苦啊，有五蕴身的系缚谓之苦。因为只有无余涅槃这件事情呢，才是真正的解脱一切五蕴的系缚，所以只有无余涅槃叫做真解脱，而有余涅槃都还是座门，都还是座门。为什么是座门？有余涅槃是怎么得的？有余涅槃是以三十七道品断尽一切的烦恼而得的，对不对？啊，断尽一切烦恼而得的，所以有余涅槃仍然是三十七道品有为造作的果。但是无余一涅槃呢，是无为，是无为法，不是因为各种因的造作啊，因果系属有正有得的。所以你所证的无余涅槃，是要能够去观照自性涅槃，才叫做真正的无余涅槃。所以它不是一个因果相属事啊，用这样来思维。那这个话题很大哈、这个我们有空再好好以这个为题目来学习一下。他说：此三法虽非涅槃啊，虽非涅槃，但是呢，会能够怎么样？会能够相应涅槃的因，相应涅槃的因。名为涅槃，所以名为涅槃，其实应该叫名为解脱了。就是说，这三法虽然本身不是涅槃的啊因，因为真正的涅槃是指无余涅槃嘛，那无余涅槃是无为法嘛，不能因着造作有为修而证得嘛，对不对？但是虽然不是它的因，可是因为相应故，为什么？因为只要障断尽，那个自性就会现嘛。虽然不是因为修它而得的，可是呢会因为这样子相应而能够证涅槃。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应因的关系呢，所以呢世间中呢有因中说果，有果中说因等等的啊，就说虽然你没有办法真正因为修空无相无作本身有为修而就本身就叫做涅槃的起见呢，但是因为因果可以互相相望啊，因果相望，就像是法王子啊，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只要登基就是国王嘛，所以只要看到他是王子的身份，就知道他毕竟一定是国王，是这个意思。这是因中说果的意思，是空无相无作，是定性，是定相应心心术法，随行身业口业始终起心不相应诸行和合，皆名为三昧。意思就是你在修学空无相无作的时候，所有跟这个三昧相应的心心所法，乃至相应起的啊， 乃至所起的心不相应刑法，一切的新的形象，都叫做什么？都叫做三昧。意思就是说，当你修三昧的时候，虽然你还是凡夫身，那个时候你就把白法有没有？白法除开六位无为，另外的94法都转变成什么？只要这94法转一无为的话啊，转一真如的话，那么呢，它就不再是什么？它就不再是凡夫了，就不再是凡夫了。那么它所有的这九十四法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这跟三三昧相应。所以呢，我们讲啊，心没有染净，缘你以什么来熏习？你以染法来熏习，它是凡夫。你以清净真如意来熏习，它就什么？它就是圣人。虽然你还没有究竟正涅槃，可是这个因地呢，就可以说是涅槃，就可以说是涅槃，是这个意思。所以也叫做这三三昧。比如啊，王来啊，必有大臣迎从；三昧如王，智慧如大臣。所以只要智慧发生了，就好像大臣来了，大臣就跑龙套了。既然有大臣在那边来来去去，就知道王必然在后面。啊，由这样子的果来说因，啊，由这样果来说因。语法如蝇虫，语法是指心所，乃至于心不相应刑法等，对不对？这是96种啊，94种一切的这个法，都是所谓的蝇虫之法啊，细数之法。那么语法名虽不说，必应有什么？有涅槃之性。所以一切法其实都是涅槃之性，到最后就要证到这个结果。何以故？定力不独生，不能够独有作故。为什么？因为涅槃啊，涅槃把正涅槃的三三昧，这叫定力了。这定力呢，不会有自信生的。啊，空无相无作，也还是有为法。有为法必然是因缘生成，所以它要借由什么？借由我们的心所，乃至于什么？乃至于心不相应刑法，种种的因缘力，对不对？你只要善用其心，那么这个善用其心的这一件功德呢，就是什么？就是三解脱门的因缘门。你不能够在心所乃至于心不相应刑法之外呢，单独起一个什么？单独起一个三三昧的心呢、啊？那个心没有自体，三三昧怎么修？还是要借着我们凡夫的染心六意识种种相应的51心所，乃至于呢不相应刑法，种种的善用。因为善用其心，以真如意来熏习的缘故，才可以什么转依真如而得成圣道，而证到什么涅槃。也是告诉我们，不离世间而能够什么，而能够证涅槃。你要用世间，只要能够善用世间种种的心所，或者心不相应刑法的种种法啊，你就可以呢以因缘生法呢生成三三昧的利用。所以他说，是诸法共生共住共灭共成事，互相利益，就一切法观待成就，一切法观待成就。所以同样是这个身心，那么就有人一样是凡夫身，跟我们一样哈。佛就说我是人数啊，佛在阿含经就说我也是人啊，你不要当我是神啊，对不对？石头扎到我的脚，我还是会流血的，这跟你们没什么两样啊。你们让我吃到像那个纯陀献供啊，让我吃到不好的东西，我一样泻肚子啊，这都跟人没有两样啊。可是你的功德可以像佛一样的圆满，但是这个要怎么样？用你这个六意识性的凡夫心来修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共生共住共灭共成事，互相利益的，所以不能够离世间法来修成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好，以下呢又是阿毗昙的论义方式了啊。我无意去说哈、啊，以下请各位夸胡啊，自己看，你说起来呢，不如去看这个集论还比较详细啊，里面呢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这边其实就在讲苦集灭道的16形象啊，依这16形象来解说三三昧门，也是属于正苦集灭道。也就是说，由这个以下的论义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去思维观察十二缘起，不管你去依着空无相无作三三昧门去修，其样其实都是什么同证四谛，同样都能够作证四谛16形象的法，而能够证出果，这是三乘的基础啊，没有例外啊。这段文其实用阿毗昙的这个论义啊来去解说啊同证四谛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跳过去，请各位翻到771页。 第四行下面那个副次，那前面他说如阿比坛中广说，所以这边只是略说，那因为略说的关系所以就不详细啊，不详细我们就跳过哈，以后有机会学阿毗昙我们再来看。复次，有两种空义观一切法，所谓众生空跟法空。那么也就是说，三三昧也其实是设在哪里？设在这二空正见当中。那么众生空如上说，哪里说？前面这些啊，我们这边论义讲的就是多讲男女相嘛，因为前面少说一义相，多半在变什么？变男女相不可得。也就是在我们能够去形成一个众生空的证见，所以他说如前说。那么法空是什么意思呢？这边就界定法空了。法空呢就是诸法自相空，就是法有没有自相？法只是名言句啊，名句文身啊，依着名句文身，名句文身能够造作自相吗？如佛告须菩提说，色色相空，应该加个字，色的自相是空的。受想行识，个别受想行识呢，自相是空。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问曰，啊，问曰，众生空，法不空是可信。意思就是说，以五蕴法来破众生这个我相不可得，这个我可以理解，对不对？我可以相信。可是呢，五蕴法本身自相是空的，这件事情不可信。不可信，你看我明明看到五蕴有生灭吗？色有无常生灭，受有无常生灭，对不对？乃至于呢想行识都有无常生灭，这些都可见呢、啊、你为什么说这是自相是空呢？啊，何以故？若法自相空，则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故呢，无罪无福，无罪无福故何用学道？这个是问难者本身的思维理路，可是思维理路呢恰好错误啊，恰好错误。前提呀、啊，啊，前提是共许的，啊，如果法自相是空的话呢，他结论出来无罪无福，就是没有业果这件事情。可是你看龙树菩萨的解答，这段解答很标准，是龙树的思维方式哈、哦，请各位一定要学起来，啊，再怎么辛苦都要把这个理路想通。我们通常讲，为什么法不空？我们为什么觉得法不空？因为如果法是空，法是空。我造作任何事情就过眼云烟嘛，对不对？就没有罪性，也没有福性，乃至于我修定也不能升天呢、啊、这个业果就不相属了，那这个东西就不成立了，就变成断灭了。所以呢这个声闻教人就不承认法空这件事情。那底下龙树菩萨就这样的辩证，他说若诸法实有自性，则无可坏。无可坏的意思就是常住。那你既然有自性吗？啊，这个法就应该是常住相嘛，就不应当是像我们所看到的生灭相。这其实已经把意思讲到了。那么性相不从因缘生，那么因为有自性嘛，哦，所以不是从因缘生啊，不是从因缘生的话，是常自有的，就本来一直就有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就得到什么？得到一个性相不从因缘生的结论。因为如果是因缘生的话呢，那这便是造作的有为法，那个做法就是有为法。如果法性是有为法，则可破，因为有为法是要依赖条件，而条件本身又依赖种种的造作，如果造作不相续的话呢，法性就不成立。而你说法性是有自性的，那自性是常有，那常有的话就离一切因缘而生啊，这是顺他的理路去向下来。那么若言法性可作可破，事事不然啊，事事不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法性可作可破这件事情不合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呢自性依照你的说法是不作法，不带因缘有的。那么如是这般的话呢，诸法自性有，自性有则没有生者，对不对？没有生我的人，你说我为什么会有，我这个五蕴生为什么有？那我这个自性生不带我父母生我，我就有了，对不对？应当本来就一直在我父母生我之前，我的这个五蕴自性就应当是常有的，不带因缘造作就应当要有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不是离世间的理路跟世间的这个知识是相违的嘛？啊，为什么？信先有故，因为你承认有自性嘛，法有自性嘛，你这个五蕴如果有自性的话，这五蕴的自性不带因缘而生嘛， 那么在你父母生你之前，没有不带这个生者，是不是就有这个生法？是不是就你这一期生灭这个五蕴色身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破生嘛。那么没有生的话呢，你这个自性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啦，对不对？那么如果不生不灭的话呢，就没有罪福啦。那么没有罪福的话，何用学道？所以呢，反而推翻什么？反而推翻法有自性这件事情。我用同样的理则思维，反而破什么？反而破法有自性的前提。你前面呢，先跟我讲，如果法无自性，则无罪福。我用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故无罪福，无罪福何用学道这个理则呢？反而推翻什么？推翻你来辩破我的自己的假设。你做那样的假设，反而是什么？无罪福，反而是无罪福。而我今天说因缘成就，那我因为因缘有造作，所以呢有罪有福，所以你不能够破因缘法。那我的自性是空的，没有这个常依主宰的自性，所以因着因缘的造作，所以才有罪福，所以反而是我成立。你说法有自性，你的罪福反而不成立，所以是你错，不是我错。这个理则了解吗？唯识也这样子谈，同样的理则来思维。他说，如果你用唯识来看的话呢，那应当有我啊，因为有四神嘛。那你为什么还是用唯识去证明无我呢？那如果无我的话，那谁在修道？谁在能够记忆一切法？谁在诵经啊？那问者也是一样，应当有我啊，有我才可以诵经啊，有我才可以记忆啊，对不对？有我才可以学道啊，啊，有我才可以由你来跟我说法，由我来听你说法，这些都是应该要这样子才能够成立吗？那唯识也说了一套，反而应当是无我才可以成立这些法。如果我的记忆是有自信的话，那这不增不减，不能增嘛，不能增哪可以增加记忆呢？你永远都是阿达玛，孔古力就是那一堆东西嘛。你原本有多少记忆，你不管再背多少东西，你就不能增加你的记忆嘛。就是因为无自信嘛，依因缘成就嘛。如果你今天烁烁成就，依着等无间缘，就可以成就记忆这个法，对不对？如果你有自信的话，自信见里面这个我是不能增加记忆的，对不对？乃至于你持诵念了三个字，下个字就不能接下去了。为什么？你就住在那个字的自信里面嘛。除非那个自信要舍，否则你下一个字的自信进不来啊，对不对？所以啊，你说要念诵经文，你说要能够记忆，你说要能够听法，你说要说法，这些造作必须要讲无自信才可以。而只是唯识用所谓唯识来证明无自性如此而已啊，这是一样的理路，这理路要非常的熟哈。那么多用这个理路呢来破什么？来破其实你只是自性妄执，那这接下来就很容易了。所有的修道都是用各种的修行的有为事项来转变什么？转变我情执的习气，习气才可以断，懂吗？习气才可以断。而这个剑，邪剑是要顿断的，邪剑要转就要转过去，你不能留一半留在那里。剑烦恼要顿断，爱烦恼是情执嘛，而情执是习气染浊嘛，所以只能借着修行。所以修行是在断什么？最重要是断什么？断你的情执，断你的爱染之心啊！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灭掉的。可是剑这个东西要说偷文思，那么你慢慢熏习够多了，你就可以完全接受这个理则，知道你现在所有的执着都是什么？都是虚狂颠倒。你先要承认这件事情。唯识就是说，这个就是遍计所执性。你首先要先证入遍计所执性，你一切的分别都是遍计所执，都是依着名言强说分别。这件事情必须要证入，证入之后才可以借着三十七菩提分怎么样断自己的爱染，否则你根本不肯好好去修啊，不肯用三七道品去断我的爱染的习气，那就会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啊邪见妄执在那边做见证啊，有这种问题。好，这段文请各位一定要画起来。理路不长哈，这段已经是我看到制度论当中最短的这一段理路的叙述方式，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怎么样 背起来，好好自己思维的通，左搓右揉，怎么揉，一直到什么地步，一直到你看任何相，稍微用心专注，专精思维一下，那个理则就会出来。啊，多用理去造那个事，如果这个理能够造一切事的话，你在一切事项上都能够通达这个道理的话，你的情执就会薄，你情执就会薄。那剩下来呢，就是借着戒定慧哈，来一分一分修断自己的爱染，啊，这样子你才会有功夫的。底下呢，就开始另起一分来说了。若众生有真性，真性就是有自信的，有真实自信。如果众生法有真实自信的话呢，则无能害啊，你怎么能够害他？你怎么能够害他？啊，则无能害啊，也不能够利益他。为什么？他自信已经决定了，就是说这个人宿命已经决定了。不会因为我杀他，他会死掉，对不对？也不能我帮助他，他会比较长命一点的。不能因为我做功德回向给他，他就会更好啊！啊，众生无自，如果有自信的话，他应当宿命已经决定了，对不对？我怎么造作，对他都应该都是没有妨碍的。如是等人，则不知恩义啊，对不对？就根本别人帮不上忙啊，那彼此眷属之间就没有恩义的情义可说了。那么如是这般，你持这种邪见的话呢，就破一切的业果报。反而你说法有自信，众生有自信，这个是破业果报的邪见。法空中亦无法空相，汝得法空心着故而生死难。意思就是说，你对法空没有正见，你以为法空是真实，是就是像大虚空一样的空啊，这意是这个意思。你心着一个相，你认为相空谓之法空，你不晓得相空只是大虚空的无执爱相，你只是这个，你把这个东西当作空性，其实这个不是空性。你以为空是这种空，所以你才会觉得哎呀这种空，那这样子的话一切都是空的，那就是无罪无福的。你有这种执着，所以你才会有前面那种问难。你认为法有自信，众生有自信，才是无罪福无恩义的由来，所以呢，你本身是错的，我没有错，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思维的结论。是法空，诸佛以怜悯心未断爱结除邪见故说。为了让你好好依三七道品去断爱结缚，所以呢，才呢告诉你啊，法空这个正见，啊，法空这个正见来断我们的邪见。啊，断我们的邪见，这个是秘密义啊，佛当时在转四地法轮的时候的秘密义。所以呢，第二时转法轮就开始依着秘密义啊，明说什么？明说无相般若。而无相般若又有人像这一类的问难者执着相空是法空，所以呢，他又为他说中道义啊，这个是三时说教啊。复次，诸法实相能灭诸苦，诸圣人真实行处，这是一切圣道的行处。若是法空有性，说一切法空时，云何一知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法空这件事情是有自信的，啊，是有相的，是有性有相的，那么你在说这个法空的时候，你提这个知见，立这个论义的时候，你这个法空不空？我就问你这件事情了，你说一切法空，那请问你讲一切法空这个命题空不空啊？你就不空了，就不合乎一切法空这个命题的嘛。所以呢，一切法空这件事情应当是无自信，因为无自信才有办法说一切法空嘛。如果一切法空有自信的话，这句话就不空了嘛。那这就有一个例外，有个例外，你这个命题就是什么？就是不成立的，就不能叫做真理。若没有法空的自信，那你问难什么？你问我，你问的问题怎么成立嘛？不能成立嘛，啊，不能成立，所以不能问难。以是二空能观诸法空，心得离一切法的系缚，知道一切的世间差别呢，都是虚狂如幻，啊，就自然而然就观一切法如幻。如是观空，若取是诸法空相，从是因缘生娇慢等诸结时，言我能知诸法实相，是时应学无上门。无相门以灭取空相故，这边就是正说为什么要讲无相门。因为如果你只讲空门呢，就会有少部分的人住境观空取这种诸法空相， 啊，依着种种的因缘，假立名言呢，生增上慢。那个骄慢呢、啊，请旁边写增上慢。他就认为有所得啊，我得到一个真理实相啦，这个真理实相就是一切法空，他就住在一切法空里面，生这种增上慢，以有所得心，有所得为之增上慢。那么为了破这种有所得的增上慢呢，所以告诉你，因缘相也是无相。啊，因缘相也是无相，乃至于你不能够说法有自性，法有自相，所以说无相门来破空的执着。若于无相中生细论，生种种细论就是三业造作了啊，三业造作，乃至于说，啊，因为一切法空嘛，一切法空呢，所以呢，我造作无罪福，对不对？于是呢，他就任性放旷，对不对？造业无数，这就生种种的细论。欲分别有所作，着是无相。啊，着于无相，因为说我种种差别相其实是无相，为了要破这种无相的任病啊，就是任意妄执的这个病，所以呢，是故复自思维，我为错谬，诸法空顿点，无相中，在空三昧以及无相三昧中，你怎么可以去取相，乃至于呢去做析论呢？对不对？那么做析论的那个做，重点在那个做。作息论是语业哈，不只是如此，还造作意业，造作身业。你依这种空三昧以及无相三昧呢，如果你不真正去修断自己的爱见烦恼，得见实相，而却在这边做种种的细论三业造作的话，你应当要知道，这个是我个人的过错，个人的过错。为了要破这种错谬，所以呢，是故因随空无相行当中呢，啊，空无相，那个逗点要逗在无相的后面。因随空三昧跟无相三昧呢，行身口意这件事情不应当有所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了达空三昧跟无相三昧的真意的话，那么对身口意的细论造作，你就知道那是虚狂之法，虚狂之法。而那虚狂之法必定落于什么？有我所的邪之见，都是自己虚狂分别啊，虚狂分别的有意造作。所以因此之故呢，应进一步观察学习无作相三昧之门。那么依无作门呢灭三毒啊，依无作门灭三毒。因为无作门呢是三业清净，是业清净门，以业清净故呢灭一切烦恼的现行。所以呢说应观无作相来灭三毒，不应起身口意业，也不应当依着三业造罪造福造修不动业，求生三界中啊，求生三界中，如是思维还入无作解脱门啊。这样子呢，所以呢才为我们呢讲说，你还要进一步了达啊，通达乃至于呢具足住无作解脱门。那这三个呢，其实是这个智慧的深入相啊。那以底下呢就讲说，三相其实是一法，这三相是一法。所以进一步说了，是三解脱门摩诃眼中是一法。就摩诃眼现观来讲，虽说是三，那其实是一。摩诃眼经常这样子啊，一多相即啊，用这种观察来看。那么要能够符合一多相即，如果有性有相的话呢，一多相即是错误的，对不对？能够造成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唯有这种可能，法法无自性才有可能啊。所以以一多相即门呢来说，法无自性这件事情啊，毕竟空这件事情，他说呢是三界的门。如果以摩诃眼现观来看的话呢，是一法。以行业因缘啊，加个字，行业因缘，以种种我们的根基，以种种我们的细论的毛病跟习气，种种的因缘，所以呢开作有三种。观诸法空，是名为空三昧。于空中不可取相，事实呢空转名，先把转名画起来。这个时候呢转名就是改说它是无相。比如说今天我在这边呢姑且说我在说法，对不对？那么如果我在底下同样跟你在谈话，那个时候我不能说是说法，我说我那个是聊天。如果我对我女儿用这么当音调说话，他会说我在训话。那就是借什么？借着行业因缘有种种名而生。我这样比喻各位了解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 如果与空中谈它的不可取向这个向度来看的话呢，那么空三昧门就转名为无相三昧门。如果你了达无相中不应有所作，有所作是三业造作，于是呢你求生三界这个心呢、啊、这个三业的造作事实无相，就转名为无作三昧门。比如尘有三门，一人生呢、啊、不得一时从三门入啊、哦，不可能从从三门入。你跟你讲，这个城呢有三个门，那你一个人要进入这个城，一定要选择一个门去进去，对不对？看你的根基是什么嘛，你执着在什么地方，你修觉什么门嘛。可是理路在后面哈、哦，若入一定要从一门入，没有从三门入的。所以说城有三门，可是凡是正入涅槃，一定是一门入。所以对正入涅槃而言，有没有三门？没有，对他来讲，正入涅槃只有一门。所以我们才会说一门深入是这个意思，你只要能够正道，正道一定是一门，不可能是多门，不可能你分身三门各个进入这个涅槃城。诸法实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门，空无相无作，若入空门不得是空，亦不取相，是人直入是半故，这样子才能够承办涅槃，才能够得证无余涅槃、啊、不虚二门。这种人就不需要无相门，也不需要什么无作门，因为他只要入空门，他不但证空，也怎么样不取相，也怎么样不去造作三业、啊、不依着三业造作得证涅槃，他不会有因作故得，有作有证有修有得这一种邪之见。所以他一入空三昧门，三种智慧通通怎么样具足，这种人叫做事办，所作成办，他以一门入具足三门的智慧，所以不需要另外两门。那么如果呢你入了空门，可是呢着于空，取向得是空，于是人不得为门。这个人呢有没有入空门？有没有入空三解脱门？没有，他根本没有因为入空三昧门呢得证解脱，也没有办法见到涅槃的味道，所以呢他要进一步怎么样，进一步修学无相三昧或者是无作三昧。所以他说虽然他修学空门，可是他修学空门呢通途更塞，已经塞住了雾门。为什么？取相说空，为什么？以有所得心故。虽说他修空门，可是他不得善巧，也不得证涅槃。若除空相，事实从无相门入，因为他有这种执着，所以呢他要转而修学什么？修学无相三昧门。那么如果他从无相三昧门进去，而能够了知一切法性空，也从性空知道造作都是虚狂颠倒，于是呢他可以从无相门具足什么？具足空三昧门以及无作三昧门。所以一样还是一门入涅槃，所以也是一法得证涅槃。那么若于无相相心着生系论，